就是烧开的锅从北方而起，那么那个就是指的将来耶路撒冷，将耶路撒冷看到图太说的，那么很明显的这个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审判。而且这个解释什么？第十五节，耶和华说，看哪，我要召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各按座位，在耶路撒冷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至于这民的一切恶，就是遗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叛语攻击他们。那其实耶利米，大家要知道，普通我们讲到这个讲到这个耶利米，我们是想到巴比伦。那其实根据这一段圣经，因为这里讲到什么？北方列国的众族，所以从北方来的，那不只是有什么？不只是有巴比伦，还有波斯，还有呢，后来希腊，还有罗马，所以海地都，他们都是从北边过来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耶路撒冷藏到图坦，不光是在尼布加尼撒王的时候，在罗马基洛太子的时候也是一样。所以当你读到耶利米书，你就知道说，他有近期应验，有远期应验。近期的应验是应验在巴比伦的身上，远期的应验是应验在罗马的身上。所以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主他能够讲到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我们的主所讲的就是这里所讲的远期的应验。所以我们特别注意，从表面上来看，耶利米他的执事好像就现在的40年，或者说就是巴比伦那一段。那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的读耶利米书呢，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比例要长了很多。好，那么这个是第一章讲到这耶利米的指示，那么他的指示根据他的意向啊。那么因为这个烧开的锅从北而起是代表拆毁，代表发出。但是呢，如果你看见信书，就表示冬天过去了。以色列人经过了70年的寒冬，他们后来终于回来了，杏树果然开花了。那么这就给我们看见耶利米所看见的杏树枝啊，所以这个刚好是跟谁他神给了托付呢？是刚好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往下读。那么大家记得，你可以一起一口气，你可以读到25章。啊，我曾经建议弟兄姊妹，这个礼拜最好呢来以前能够坐着不动，那么从第1章能读到25章，那这样的话大家一定有很深，就感觉很深的印象。那如果能读3遍是最好的，一遍你可以用一种颜色的笔，那用3种不同颜色笔，你可以在上面做一些记号。那么凡是你读过25章，你读了你觉得什么地方很向往的主，那就记住耶利米在预表我们的主。那么还有呢，是这里讲到一些关于那个以色列耶路撒冷和这个犹大他的一些预言，那么这个呢也是讲历史的部分。那第三呢，就是讲到耶利米怎样被拆毁，怎么样被建造。所以我想如果弟兄姊妹大家仔细的回去这样读的话呢，应该到目前呢有一些影响。那不过今天晚上呢，我们很快的大概的把这25章大概很快的我们稍微给大家温习一下。我相信大家应该已经都仔细的看过，那么应该呢是有些影响啊。那么第2章呢，是特别是笼统的，是特别讲到，因为耶利米刚刚开始出来说话，他的对象当然是什么？他的对象当然是是什么呢？是这个犹大和耶路撒冷。可是呢，我们到第3章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注意到，其实那个时候呢，以色列已经亡国。 但是我们的神还念念不忘北方被罗西的设置了。所以第二章跟第三章呢，实在说来的前面几章是大概笼统的来说到这个以色列人的情形。那么所以一开始第二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路撒冷如此说。为什么耶路撒冷耳中喊叫？因为他们听不见，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对着他耳朵说话才可以。所以这个很清楚，所以这个耶利米呢，他用的形容非常非常的恰当。那耶和华如此说，你看啊，下面就一首诗了啊。那因为动不动呢，到底耶利米是个诗人，从第一章到二十五章全部都是诗。那么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你看见吗？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神就把以色列人比作他初恋的情人，他还记得第一次他们刚刚相遇的时候，明白吗？所以他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非跟随我。那特别记住这个旷野那一段时间，那个就好像初恋的时期一样，我都记得，神没有忘记。所以你就从这里你就知道耶利米他实在是诗人，他讲到以色列的不是，他讲的以色列怎么样得罪神，但是现在他所用的这个描写是非常非常细腻。他第三节，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出产出熟的果子，凡吞吃他的必上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所以神随时随地的呵护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被神特别分别出来，特别拣选出来的。那做什么呢？做出产出熟的果子。因为所有这个出熟的果子，意思就是说，在农地，以色列所有的农地，那如果有出熟的果子，根据圣经，第一个一定要送到耶路撒冷，然后呢就献给神。那么所以呢，现在耶利米就用那时候就用这个农场里面的一个故事那个情形来告诉我们，神当初怎么拣选以色列，在所有的万国中间，那么可以说是以色列是最早成熟的，明白吗？所以你看耶利米呢是用这样的情形的来形容他们。然后下面呢，神就说了一句，就第五节，耶利米，以色列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那就得知道慢慢以色列拜偶像，慢慢以色列远离神。所以你看见神好像一个很讽刺的话，我们知道说在神你找不到他不义，你找不到他一点不对的地方，但现在是完全倒过来的，现在神不对，所以他们离弃神，明白？因为他们在神的身上找到他不义，所以他们离开他。所以现在你就知道，当人的思想被扭曲的时候，人很会为自己找许多的借口，他怎么做都是合理，什么都是合理化的。所以明白吗？当这些人一弃神，你看见圣灵用了一句话，他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明白吗？这个就是前面第一章66节说，至于这民的一切恶，那么这民以色列人到底他们恶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所以要记得，今天以色列人得罪神是两件事，第一是离弃我，第二呢向别神烧香。以色列人拜偶像证明他已经离弃，所以第一次以色列亡国是因为他们拜偶像，很明显的。 得罪神，所以他们从巴比伦回来，神就医治了他们的病，他们再也不敢拜偶像，那个病就完全被治好了。但是呢，第二次他们就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他们离弃神，离弃了我们的主，明白吗？所以第二次又借着罗马的时候，他们又被落到全世界各地去。所以以色列王国是两次的，神的审判在他们身上很清楚的。我再说，这个第一次重在偶像，第二次重在离弃我。离弃我是谁呢？就是神爱世人，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结果他们居然弃绝他，居然说除掉他，除掉他。所以要记得，当耶利米讲这个故事的时候，那不光是讲了他们后来怎么被掳到巴比伦，怎么拜偶像，这个还是最重要的，就是以色列人犯了两个大罪。好，那么现在的这个两个大罪怎么用诗来形容的？所以你看见呢，虽然以色列犯罪，如果我们要问说以色列到底怎么得罪神的，那么现在耶利米有一首诗把它形容出来，所以这个叫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所以这就是第十三节，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使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所以凿出池子是拜偶像，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所以结果当然是干旱的。离弃我，但是不要忘记，这我是谁呢？是活水的泉源。所以，但是呢，他们也找水，所以他们就找出一个池子。这个池子呢，是破裂不能够存水的池子。那么历史里呢，就证明说，偶像就这样。偶像不能够说一点都不能解人的干渴，偶像有偶像的道理。偶像有偶像的世界，明白吗？偶像的世界也叫很多人得到安慰，尤其那些相信风水的人，他们从风水当中不知道得了多少的安慰，破了多少的这个可以说破了多少的财，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消灾。所以要记得，他们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纯粹的池子，所以这是两件恶事。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了，以色列人就被掳两次，就亡国两次，一直在巴比伦的手里，一直在罗马的手里，明白吗？巴比伦那一次只是掳到巴比伦那一站，有的他们就回来了。但是第二次，你看见说牧人被击打，然后就分散了全世界各地。所以这是很清楚的。当我们读到旷野的故事，那是初恋的故事，就是最早最早以色列人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好，那么在历史上呢，以色列人不去拜偶像，那既然离弃了神的泉源，那总要依靠，总不能万物总是有依靠才可以。所以拜偶像离弃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当然就靠外面的势力，靠外面的势力，靠外面的权力。所以呢，这就第十八节这里说到，现今你为何在埃及路上要喝西河的水？西河的水就是尼罗河的水。你为何在亚述路上要喝大河的水？大河的水就是幼发拉底的水，明白吗？所以现在还有意思的，你记不记得神给亚伯拉罕应许，这个迦南神所应许的地，从埃及小河，不，当然埃及小河不是尼罗河啊，埃及小河是还不到尼罗河，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所以你就知道说，以色列这块土地永远在两河中间，在埃及 该怎么用。